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去年同工乐意要求我写一篇遗言，就是想象我在安息的时候预先写好的一段话，是在安息礼拜里面播出来跟会众一起分享的心底话，容许我在这里分享。我愿意敞开自己的心灵跟大家分享这段心底话，一方面希望今天的信息我不是用话语来讲的，那是用生命来活出来的，不是30分钟的讲章，而是一个平凡人蒙主救赎，把自己献上，遵从主的旨意，一生服侍侍奉主有半个世纪，而且还继续，我不敢停下来啊！去年我再接受一些任命，肩负起培育教会领袖的事工。我这篇的遗言呢，题目是说一声再会，盖棺之言。我这样说，对不起，生活很充实，所以还没能够跟家人和各位好朋友好好的道别，要用这种方式来说再见也是非不得已的。其实在我平凡不过的一生，最珍惜的就是家人和朋友，特别是曾经同心侍奉的同工，是你们使我生命添加色彩，变得立体，也叫我觉得略略有点成就。说真的，能够在我走完人生道路的时候，有你和你们来送行，我的确是感到荣幸之至的。因为我大半生参与福音广播的服事，向中国传福音，还有帮助教会，从1977年到2019年退休，然后我还继续的积极的参与，不过我都是在幕后工作的，所以习惯了甚至爱上了低调隐藏的服事啊，并不是说名誉啊、财富啊对我没有吸引力，有时候也会羡慕同辈有成就、有掌声。只不过暗暗的，当我得到一点掌声的时候，又觉得哎呀不配的这样的感觉，就是这种轻轻的矛盾的感受，让我更想安安静静的服侍。如今走完世上的路程，也是真正的在主里面吸取世上的劳苦。其实我不怕劳苦，我跟我太太相约以同心同行作为婚姻的座右铭，英文是 Serving as we sojourn together， Serving 就是服侍， Sojourn 就是客旅寄居，就是说我们一同走客旅人生的路程，立志是更多的做仆人的服侍。感谢神，他赐我的人生伴侣是很忠诚的陪伴着我，也支持我去践行我们在父神面前所领受的。如今我躺在这里，只是停止地上的服侍，我知道在过渡到与主同在的地方侍奉神仍然是我乐意的，因为启示录22:1-5指出，在新耶路撒冷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 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我带着这个盼望进入睡乡，醒来的时候欢喜见到爱我的主，还有许多先走一步的亲人和好朋友。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约翰福音第四章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很熟悉的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三节，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第七节，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第八节，那是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第一点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井旁的故事，我们很熟悉这个故事。我们的主耶稣刻意的来到这个叙加城外面，来向撒玛利亚人传讲天国的信息。在午正的时候他坐下来休息，门徒就进城去买食物。他跟那个来打水的一个撒玛利亚夫人一番的交谈以后，耶稣向他传讲了活水的信息。很明显的，我们的主做了一个很标准的个人谈道的模式，那其中有丰富的谈道技巧我们可以学习的。不过我想今天聚焦的是在谈道的尾声，当门徒兴高采烈的带着外卖回来，他们带着食物回来，但是他们的老师却转过头来说，我有食物吃。那门徒呢就感觉到莫名其妙。所以从第四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里面呢，我们有一个题目叫我有食物吃。三十一节，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本来是疲倦需要休息的老师，在门徒老远的把食物带来的时候呢，他就说，我有食物吃，来回应门徒。耶稣似乎不是要戏弄他的门徒，他乃是趁着机会将属灵的功课教导他们，当然也是我们可以从其中学习的榜样。吃或者是食有两层的意义，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身体的需要，肚子饿了要有食物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吃了食物恢复体力去做要完成的工作。我们要食物，当然也包括我们需要的营养满足我们成长所需要的，就或者是延续我们的生命。食物是赖以为生的必需品，是我们生存的方法。吃跟食另外一个层面的意义是关系到心灵里面的满足的。你看有许多的电视节目最有名的舌尖上的中国非常受欢迎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就说舌 肩上的中国呢，第四季本来要在2023年2月17号在大片看总台发布活动上面的公布，原定在2023年年内播出的，但是呢延期到2025年2月3日播出，那这个是消息。哇，这些节目非常受欢迎啊，都是讲吃的，讲食的。我们另外我们也看见有很多旅游节目介绍世界各地的食物文化，哇，大家都爱观看，也有被吸引的啊，看到这些节目心思思就想去意大利去吃披萨啊，吃那些意大利面啊，当然去扬州吃不了扬州炒饭，来香港呢要吃菠萝包啊，要喝那个港式奶茶。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不是我们生存的必须的。那很有趣的，对于韩国人来讲呢， Kimchi 是他们三餐必须的，饭桌上面没有泡菜没有 Kimchi 的就好像呢没有吃饭一样。那就是食物的美妙之处。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不只是满足我们肚腹的需要，还是有一种心理的作用，一种心灵的满足。对于我来说，我常常想到吃到母亲的所煮的家乡菜呢，我是实在感到满足的。有时候呢啊，母亲不在了，但是我偶然吃到一些菜很像的时候呢啊，很简单的，但是我都很满足很喜欢的。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也回到徐家城外的这个雅各井旁了。那是炎热的中午啊，门徒带着食物来，是让他们的老师可以有肉体的需用，可以吃得饱，是大家都需要的。但是他们的老师耶稣就说，我有食物吃，那意思说他所得到的食物，他所吃的食物就是他心灵里的满足。门徒一下子弄不清楚了，所以经文记载说，27节那里说，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可能他们还为了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感到不可思议，然后耶稣说他有食物吃，他们就心里面想，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的确是的，我们的思维停留在眼看到的耳听闻的，然后我们就做出推断啊，推测，就是我们人的思维的模式，我们习以为常的了。我们既然走在跟随主的天路上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有更高有更不平凡的层次来思考来做判断。耶稣夫子回答，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耶稣说明他的食物是什么，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个是生命面包吗？是牛排吗？是燕窝吗？当然不是。那跟我们从前前面所说的，我们都明白，耶稣夫子所说的食物就不是属于那个第一个食物的意思了，不只是为了生存活下去而需要的食物。耶稣所说的那是涉及心灵饱足的食粮。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耶稣的说明很有意思，他的满足他的饱足是在于遵行神的旨意。他还说明他是被差派的，就是带着任务而来，完成任务就成为他最大的满足了。这个也可以理解为 完成使命就是他赖以为生的目标。耶稣在这里指出，他看他的使命比食物更好更重要。在第四章六节，耶稣曾经说，那里曾经记载说，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更。那节经文是说明耶稣作为人，他有口渴、疲倦、饥饿的感受，而明显的他在这里向门徒解释，有一些事物是比食物更重要的，是更能够叫人得到饱足的，是超越了肉体那种疲倦啊、饥饿啊那种感受的。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被耶稣的人生态度感动呢？我在想，我的食物是什么呢？我是不是打算一生营营役役的追求食物，好好的过一个舒适的人生，吃得饱饱的？我在想象，我年轻的时候，我曾经在电视台工作。如果在电视台工作，跟我的同学啊，我的成绩是比较好一点的，可能我会有一天会做出一点名气来，那就不愁吃了，不愁喝了。只是，你可以说我是一个胆气不够的人。我真的当时在想着，是我不敢在演艺圈啊、娱乐圈里面混，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主了。我曾经在电视台里面实习的时候，知道在那个环境里面生活做事情，很多地方跟我的信仰会有矛盾的。那个时候我就寻求神的心意，神就带领我投身在福音广播的事工里面。那个时候是1977年，当时中国还是对外关闭的啊，进去中国呢啊，要走过的路啊，旁边都是拿着枪的这些兵大哥。我对我的国家民族完全没有认识跟认知的，但是那个时候父神却让我参与其中，让我在福音广播的工作上面去收取别人撒种带来的庄稼。没想到我用了40多年的岁月去遵行神的旨意，去做神引领我做的工作。5年多前退休了，但是我好像还没有走完这个服事的道路，我还是积极的参与。我的使命跟你我他的可能不一样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在温饱之余也寻求父神将他的旨意向你显明吗？在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的老师杨锡锵医生呢，他有一本书，书名叫召命，以生命回应神的召唤。这本书非常好，很多人从当中得到帮助。盼望你我都有机会然后看看这本书，也都愿意顺服回应神对他儿女的召命。这个是第二点，我有食物吃。那第4章35节，举目向祷天。35节，耶稣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老师耶稣继续的将属灵的功课揭示，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所看见的不是满汉全席的食物。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看见 是我们举目观看看见的啊，不是我们低头只看见自己的权利跟需要，不是呢低头看着手机里面一切的这些我们觉得有趣的事情，那是我们举目观看，观看的是福音何尝上面的需要。耶稣看见撒玛利亚妇人的心灵干渴，就在井旁赐给他喝了不再口渴的活水，是比雅各井打上来的水更好的。耶稣看见的是虚假城里面被犹太人轻看的许多撒玛利亚人的需要，耶稣让他们寻得真诚敬拜的对象。耶稣看见的是那一群众跑来听他讲道的人，他原来的计划是跟外出布道回来的门徒去退休的，结果退休会就泡汤，因为耶稣看见他们，就是看见群众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圣经说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从白天到傍晚还没有让他们离开，还告诉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结果门徒拿了五饼二鱼来，耶稣这样的主导以后呢，就以五饼二鱼喂饱他们。我们看见的是耶稣没有把自己的需要放在优先，他来就是要完成神差他来做的工，完成神的旨意，举目向天观看，让我们看见的不是我们世界上面啊经济不景气啦啊，看见天灾人祸战争接二连三的发生，还有我们自己的自身的安全，我们举目观看乃是看见福音何尝庄稼已经熟了。是的，我年轻的时候40多年前海外的教会当中呢，很多传讲举目向田观看的信息，好，那个时候不少的年轻人回应神的呼召，他们到海外宣教，他们进到神学院里面受装备，去过简朴的生活啊，愿意投身在全职侍奉的生活当中。当时一些设计简单的海报大大的字写着庄稼已熟了，很多人回应。今天在这个时代有很多的聚会，有很多那个机构办的聚会，有很多聚会里面可以说是因应着社会上面的变迁，可以说是美其名是为着时代需要的不同，所以我们就看到的听到的是生涯规划啊，怎么样教养子女啊，怎么样书法灵修啊，这些啊，这些都很好的，都是切合着人需要的信息。只不过让我们在听到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呢，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今天还是庄稼已经熟的呼声。有一位同工在严峻高压的环境底下坚持留在服侍的工厂，因为他的福音对象还没有听到救恩信息。也有同工在中东一处和平的地方服侍难民的，但是叙利亚政治局面改变了，那些难民想要回国的时候，他也希望跟着他们一起前往去到战火连连的地方，因为他们看见这个福音何尝已经熟了。也有像不同的人宣教的一家庭到处的去奔波，是为了要把人领到神的面前。有一位宣教师，神感动他，用他的一个艺术的天分准备在萨拉热窝那里服侍，但是搞了很久还没有拿到签证。不过 宣教的使命，传福音的使命一点没有减退。在很多的困难里面，很多的压力底下，他们还是这样的稳站岗位的去服侍主，因为他们知道庄稼已经熟了，神差派他们去收取庄稼，他们的食物就是做成神差他的工作。庄稼已经熟了，他们迎难而上，他们看见宣教世界的需要，他们宁愿放下自己的享受，放下自己熟悉的环境，却是跑到福音合场上面摆上自己，被神使用传扬福音。庄稼已经熟了，不过我们看见撒旦正在最后一集要破坏不少宣教工厂，挫败宣教同工的福音热忱。但是耶稣说，不是还有四个月才动工啊，看啊，庄稼已经熟了，去收割庄稼吧。36节到38节，差派收庄稼，收割的人得工价，继续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弟兄姐妹，你我有不同的召命。很多人说，我没有受到父神的召唤，我的神没有召唤我。但是在发白的禾场面前，我们不是坐在那里等啊，我们都明白神的儿女无论做什么都是为荣耀神而做的。那么我是否可以向神求，求神差派我们去收取庄稼呢？每一个信徒都可以领受这个使命，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求主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功。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
主啊，我也想结出圣灵的果子，求你指教我如何做。
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原来圣经早已写下结果子的秘诀。
2025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宣扬救主，悦纳人心念，让世人